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教我以德报怨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芳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1日。我和丈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当时我们城中村招工，可以离开农村，我就从娘家招工走了。其实丈夫当时也有指标，因为文化大革命受过迫害的，给落实政策，可以给一个指标。丈夫的父亲是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死的，我婆婆怕我们的婚事黄了，就许愿说让丈夫招工走，还说要走不了你俩就散伙。紧接着马上年底，我们已是大龄青年，双方大人让结婚，我当时说他还没有招工走，不想结婚，但婆婆也承诺，父母也劝，这样年前我们结了婚。我们结婚时，大姑姐儿从外地回来，给婆婆出主意，娘指着女儿过吧，女儿给你钱，儿子给你钱吗？我的婆婆于是把招工指标给了女儿了。这一下把我气坏了，得了肾炎，不能干活，没力气，工厂给的任务也完不成，整天生病吃药。丈夫就让我出去散心，说出去散散心就好了。我在外边遛弯时，看到大法弟子在练功，大法弟子向我弘法，当时我不相信。有一天我又出去遛弯，看到有许多人到我们生产队的两间旧房子里，我好奇他们干什么，于是把窗户纸捅了个洞，我看见墙上写着真善忍三个大字，我当时就想，我得练这个忍，我练这个忍多活多少年，不练这个人少活多少年。于是我每天来这里散心，好像串门一样来玩来了。当时我也不懂什么修炼，别人学法念书，我就跟着听，听了一个多月，我身体通了，不断地往外排气，不断地排。我还愿意听练功音乐，那么好听。当时有位老同修胸前带着法轮章，我看见那个章在转，一层层转，转得那个好看呐。后来我就请了大法书，我得法了，我也不难受了，一身轻了，什么活儿都能干了，我每天高兴啊，为啥高兴呀也说不清，就是高兴。我从此无怨无恨，我知道了一切全是命啊，我来这个家是还债来了，我也不委屈了。1999年春，我们城中村拆迁，当时我和大伯哥到我婆家大娘家打扫卫生，我大娘已去世，孩子都在外地，家里没人住，我们帮忙收拾东西，把该卖的东西都卖了，钱给了婆婆。我往外抱东西，一趟一趟地抱，婆婆见我就骂，我走哪儿她就骂到哪儿。我当时学了大法了，知道因缘关系，我没吱声，我想我在还债，她骂够了就不骂了。婆婆骂了一个多小时，这时一直在看着我婆婆骂人的邻居大哥说，算了婶子，你骂了一个多小时了，都是50多岁的人了。这时我婆婆就往家走，在家里还骂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婆婆又骂我大伯嫂，人家不干了，对骂了起来，结果婆婆气得得了心脏病了。婆婆得了心脏病，要到北京去看病，她大儿子二女儿当时都退休了，她不让他们陪她去看病，每天找我陪他去看病， 我一时没忍住，说：“你还是靠着女儿过吧。当时你把好事都给女儿了，你有病来找我来了，我不去。”可他就是不干。后来我想，我都得了大法了，师父教我做好人，吃亏也得做呀。我就陪婆婆去北京看病，陪婆婆出门看病，赔钱花时间不说，照顾婆婆赔精力也不算。在路上，婆婆还边走边骂我。我就一直想着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：“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”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我经常背诵师父的经文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和《微忍》中说：“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人。”背多了，我从内心就没有气恨了。我丈夫兄弟四个，婆婆有养老房，养老金是兄弟四家出的，老四把房子钱都拿去了。2003年冬天下了大雪，我婆婆还在平房里住。当时我们买了楼房，我丈夫说他娘冷，想把婆婆接过来住。我想我练功了，得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不能给大法抹黑，让他来吧。说着容易，他来了也得我照顾呀，要不是学大法，我肯定不管。婆婆有病了，大姑姐儿、小姑子跑得很远，再也不说娘指望着女儿过的话了，钱也不给，也不过来看老人。我婆家大嫂、二嫂谁也不管我婆婆。我想，我是练功人，我得给大法增光，我不能不管。得证实大法是正的，是好的，因为我是练功人，得用善来化解我们的恩怨情仇。我丈夫去世后，我仍然给婆婆送饺子送吃的。大姑姐儿也承认，人家儿媳妇比我们女儿照顾的都好。我婆家大姑子小姑子共有四个，他们回娘家就是爱挑事，所以我婆婆去世后，管事的问：“以后姑娘们来了，谁待客？”大伯哥、二伯哥都说不接待。管事的找到我，问我招待不招待姑子们。那时我丈夫已经去世了，我说：“招待，过节他们就到我家吃饭。”过清明烧纸，弟兄几个轮着带姑子们。姑子们饿肚子，他们也不管饭。轮到我时，我说：“今天我管饭，去饭店。”因我是大法弟子，得做好人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我婆婆去世后，大姑姐儿从外地回来，没人理她。我是练功人，善待他人，我让大姑子到我家吃了饭再走。大姑姐儿哭了，对我女儿说：“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。”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赐予我新的生命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鸣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1日。我早就闻听大法，并很早见证了大法的神迹。我家里老母亲、妻子和二姐等都修炼大法，曾经在妻子遭受邪党迫害时，有一天我拉开家里的抽屉时，突然从抽屉里展现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：法轮佛法。当时我以为是妻子放的大法书，
妻子说抽屉里没有书。我再定睛一看，真没有书。因为邪党残酷迫害大法，我心里害怕，一直没有走进大法中。2019年5月份上午，我来到自己的店里，因店门是北向的，店里还冷清，我就开始生炉子，冒出的烟呛得我肚子痛。那时我的烟瘾挺大，一天要吸掉一盒烟，脸色蜡黄。我去了市医院，我找到熟悉的医生，在他的建议下做了胃镜检查。没想到医生给做了病理检查，我心里顿时感到这不是好病，自己的情绪立刻低落下来。家人怕误诊，舅哥和我二姐陪同我去了地区大医院，又做了胃镜检查。这次做的时间挺长，当我出来时，疼得我衣服都湿透了。专家医生建议我做手术，把胃基本切除掉。我心里很恐惧，二姐问我做不做手术。诊断出不好的病时，店里我连货都不进了，把欠账的那些电话号码记在一个本子上，做了最坏的打算。我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侍奉，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儿子刚开始工作，小女儿还在上学。我是家中的顶梁柱，全家人靠我挣钱养家。如果做手术，光手术费用就得10几万元，后续治疗更是无底洞。身边也有得这病的例子，做了手术，最后也是人财两空。回到家后，一个老家人说，附近外市有一个很出名的老中医，看疑难杂症看得很好。二姐开车拉我去见了老中医，老中医给我把脉后说，你是胆汁反流把胃烧的。我一听，原来紧张的心放松了许多，觉得生命有了希望，但心里也有些半信半疑。老中医给我开了一周的草药，回到家熬草药，一周喝5次。就这样，我连续到老中医处跑了2个月，吃了很多草药。我妻子练法轮功，原来一身毛病，练功后身体变得非常健康。我的老母亲、二姐也都学练法轮功，他们都是大法受益者。妻子、二姐和老母亲都希望我走进大法修炼，鼓励我学练大法。我想，只要能治好了我的病，我就试试。于是我就跟着家人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。当时我练2套法轮桩法只能练半小时，静功开始只能练10分钟。每天坚持练功，但同时我也没有放弃中医治疗。那时店里活多，我一直没停下干活，心想随其自然吧。从老中医那儿回家2、3周后，一天觉得肚脐眼处湿漉漉的，低头一看，从肚脐眼淌出一些黏糊糊的液体。吃中药2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发现熬中药的药罐子突然裂了，熬的中药洒了一地。我心想，药罐裂了，是师傅点化我不要吃药了。我把余下的中药全部扔到垃圾桶里，从此一心学法练功。我每天和家人一起学师傅讲法转法轮，早晨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胃部不再疼痛，但有时往上反酸水，很难受。胃反酸难受时，我就想到妻子说的话，身体不舒服是好事，是师傅帮你净化身体。我把自己交给师傅，交给大法，这是师傅给我净化身体呢，不往坏处想。以后再也没出现这种症状。原来我的烟瘾很大，经历这次身体出状况，我心想快把烟戒了吧。考虑到自己上有老下有小，自己有个好身体对家庭太重要了，可戒烟也是很艰难的过程。一开始吸粗烟，后来改成吸细烟，觉得细烟危害身体轻，但心想还得戒烟。我就把烟不再放在身上，放到抽屉里，一开始能坚持一天，实在忍不住抽支吧。一点上烟，心里就后悔了。这怎么行？自己说的话不算数。又继续坚持2、3天不吸烟。 烟瘾上来，急得暴躁，再拿起烟又点上，又后悔，决定把剩余的近一条烟全部撕毁，放炉子里烧了。当看到别人吸烟，自己赶紧走开，烟瘾终于戒掉了。回想起能戒掉烟瘾，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，我自己哪能戒掉啊？因我吸了多年的烟，师父给我不断的净化身体，晚上睡觉时，烟味弥漫在卧室的空气里，连我妻子都闻到了。连续几年，有时这种烟味还不断的被推出来。现在的我体重增加了15斤多，脸色红润，变得年轻，生意不断。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是大法师父赐给我的，弟子和家人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感谢师父将我从苦海中救了出来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3日。我是农村女大法弟子，从小我就体弱多病，那时父母四处买药给我治病也不见效，后来就不管我了。我弟都会走路了，我还不会走。有时妈妈带上弟弟出去串门，就把我放在后院的地里，任由我在地上爬。我坐在地上哭，也没人管我。有时我哭着哭着，就躺在地上睡着了。我只上了小学2年级，我从小父母就看不上我，我们兄弟姐妹三人，只要有什么错事都怨我。我在不被父母重视的家庭中长大。长大结婚后，幻想着遇到一个知冷知热对我好的丈夫，可是婚后没多久就没有太平日子了。我丈夫什么不良嗜好都有，只要我过问他的事情，就会对我非打即骂。可我希望他好好过日子，就要说他管他。我的规劝不但不管用，他还对我实施家庭暴力。在家里我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，两句话不合他就动手。那时我经常被他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旧伤没好，新伤又来。有一次丈夫拿厨杠打我，将厨杠打断了，打得我几天下不了炕。我除了承受之外就是哭。我们结婚1年多，丈夫有了外遇，我就成了他的出气筒。有一年冬天，丈夫和他老叔合伙借了贷款，拉了一车苹果发往北京。刚到途中，就听说外地人不允许进京。那年正赶上天安门上的毛毛头像被涂，就把一车苹果卸在他朋友处，朋友怕苹果掉秤，给泼上了水。后来一车苹果连冻带烂，啥也没剩。当时贷款是我丈夫一个人借的，银行催要贷款时，他去找他老叔说贷款到期了。他老叔说不知道，不该我们钱。老叔的儿子也说不知道。我丈夫气得没办法，一气之下就喝了农药死了。那时家里一点钱都没有，就连埋葬丈夫的棺材都没有。就在丈夫刚死还没下葬时，家里来了一屋子要钱的人。再后来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我自己带着3个孩子，家里是要啥没啥，我真是死也死不得，活也活不起。后来我就回了娘家，家里嫂子也因此和我母亲生气。银行因为欠款把我起诉了， 快过年了，我母亲说，你不能在家里过年，我们这里有个风俗，嫁出去的闺女不能回娘家过年，穷娘家。你跟你嫂子那里我惹不起，你上附近的学校里先住几天，过了年再回来。我想学校里有个看校的是个光棍儿，那怎么住啊？我想我要赶紧找个对象，有个安身之处吧，就嫁给了现在的丈夫。可是婚后不到两个月，又开始了与以前一样的被打被骂。1997年2月份，听我村练法轮功的人说，这个功法可祛病健身，还讲真善忍。我想我也去看看。就这样，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时间不长，师父就将我这么多年身上积存下来的各种病都拿掉了，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。以前我在人中受尽了各种困苦，承受多种病痛都没人管，没人问。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师父就给我治好了低血糖、神经衰弱、头痛、眼睛怕见光等多种顽疾。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，师父都给我了，我那个高兴啊。师父的法理句句打入我的心田，师父让我见到了阳光，师父给予了我新的生命，我感恩师父。我就像一个迷失了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。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，我终于有了生活的希望，有了人生的目标，我要好好学大法，跟随师父兼修到底。从此以后，我每天静心学法，我没什么文化，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大法，逐渐的我读得流畅了。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人，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不和人争斗，不占别人的便宜。一次，大白哥因为一些家务纠纷坐在我家炕上骂我，我就想我现在修大法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教我们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我得听师父的话，不和人家一般见识，你骂就骂吧，等你骂够了也就不骂了。那次我是一点也没生气。在我的人生中，我最恨的就是前夫的老叔。我前夫的死和他有直接关系，是他造成的我们母子无依无靠，幼小的孩子没有了父亲。修炼前，我常告诉孩子，以后到阴曹地府也要告他，绝不会放过他。我修炼大法后，明白了法理，我首先就想到了前夫的老叔，我不能再恨他，我得主动化解与前夫老叔的恩怨，这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。于是我就主动和他说话，不再恨他怨他了。通过学法，我懂得了人生真正的意义。原来我来到人间吃苦，就是为了还以前生生世世所欠下的债。每吃一次苦，都是还一次债。以前我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没有白吃。比起历史上那些修炼人，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之前所有吃的苦是在还债，是在等待得法呀。现在的我每天沐浴在师父的法光中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大法教我如何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我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我感谢师父将我从苦海中救了出来，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